老兵集结，青岛戒严查身份证，公安内部人士爆内幕。中共利用 BGP 漏洞引担忧，美国强化网络安全。新西兰抨击中共政府干涉他国内政。挪威国防高官话警惕中俄在北极圈内活动。中国已对加拿大油菜籽等发起反倾销调查。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4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大家好，很多服用三高代谢保的客户被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亦好高兴能够将咁好嘅产品带俾大家。糖尿病嘅国际知名专家 Defronzone 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佢嘅成因唔单止系血糖问题，仲涉及多个身体器官嘅功能失调，如大脑、肝脏、肾脏同胰脏，呢啲内脏器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嘅发生同发展。而我哋为大家推荐嘅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我曾经问过我的女儿，为什么我会头晕，她说妈你有糖尿病，但是吃过三高代谢宝之后，第一个就是我的头晕症状消失了，我很高兴，多谢多谢。还有我的小便功能改变很多，膀胱它真的改变很多，变得很清澈。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山东青岛一女子开路虎车逆行插队，并落车后殴打正常行驶的退役军人司机，这个事件持续升温。有消息传出，青岛戒严查身份证，只要是外地过来的退伍军人一律劝返，并且山东几乎全省将进行交通管制。就在外界等待当局进一步处理结果的时候，青岛警方最新通报，路虎女黄某不构成寻衅滋事，同时疑似青岛公安内部人士传出消息，路虎女关系网强大，不敢查下去，并爆料可能的结局。9月3号下午，青岛市公安局发布黄某驾车逆行辱骂殴打他人案件的情况通报，通报称黄某今年38岁，曾经从事茶叶店经营、个体运输，目前无固定职业。事后他表示悔过，书写道歉书，并愿意承担医疗费并赔偿损失。通报仲称，综合案件调查情况，该案是行车纠纷引发，不符合关于寻衅滋事行为的构成要件。对于对黄某殴打他人行为，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侮辱行为处以罚款500元；驾车逆向行驶的行为200元行政处罚，对其驾驶证一次记3分。青岛警方的通报引发网络热议。北京市中屯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文健律师发博文说，青岛这个案件警方这次通告算是比较详细了，但结论我理解不到。时事博主微博大 V 客观不要慌话，这个通报神奇在什么地方呢？它令人感觉全程是以加害者的角度在这写这篇文章的，一直在这帮人找理由。体坛周报记者黄伟臣发博文说，近万条评论全部是质疑和抒发不满的，大家不满的核心是守法不应该被不法让步。剪接视频博主微博大 V 我的昵称不记得了贴出寻衅滋事罪相关规定， 并发帖话万能的寻衅滋事罪怎样突然就不好用呢？网友跟帖话这样的通告还会出现，例子参考唐山打人事件。9月3号网络上疑似参与案件的公安系统人士的朋友传出消息指路虎女的靠山令人不敢继续往下查。消息人士说这个路虎女的男人名义上的夫妻相当于在青岛就是个地下皇帝的马仔，这个查不下去，我的朋友不敢动，关系网简单捋一下就是女人的老公是劳务派遣公司老板，老板合伙人的亲戚是某市委书记，老板本身就是某些关系网，女生的关系网某局是他二舅，至于有没有干爹这个不敢查。消息人士预言或者这个被打的退役军人会接受道歉，然后可能被秋后算账，他隐晦地说毕竟现在车祸啊。他表示或者最坏的结果女的被除，拉两个同领导不一条心的官，然后这个当兵的人间消失或者全家意外，当然是秋后算账。反正互联网没有记忆，9月3号网传各路声援退役军人已经到达青岛，但是青岛开始戒严了。网传影片显示9月3号晚上青岛戒严封路，查身份证只要是外地过来的退伍军人一律劝返，有消息指山东几乎全省将进行交通管制。路虎女事件陆续引起公愤，网络上针对曾经嗌若有战召必回的口号的退伍兵们展开了热议，有人问若有战为边个战，保卫边个，保卫老虎，保卫9100亿，保卫天价医院，保卫高价石油，大家都觉醒了，天就光了，召必回门清醒，既然你们保卫的就是挨打的基本福利，你们还讨什么讲法？他保卫的是打他的人，若敌人开着老虎，各位班长怎么办？要不是实名制，我这个退伍大头兵高低整两句。据传挨打的小林员部队军官亦声援他，要追责打人者。外界认为青岛公安局会影响军心，习近平如果不处理青岛公安局，军队就不好控制，军委主席的权威会大打折扣。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9月2号中共党刊发表党魁习近平的过往讲话，长住中国面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这些中国人不是没有中国心，而是看透了中共的谎言。他认为虽然当局使用了很多维持政权安全的强制措施，但在网络时代资讯可以快速传播，未来一旦民怨有组织地串联在一起，中共有可能好像1989年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一样，一夕之间突然垮台。3号白宫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各联邦机构加强互联网路由的安全，以防止中共等外部势力通过技术漏洞来影响美国的数据流和国家安全。白宫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介绍了防止和边界网关协议相关的安全漏洞的工作，并强调如果网络基础设施遭受大范围的破坏，无论是恶意的定是意外，都属于国家安全问题。办公室建议联邦机构在网络上实施路由安全，并同服务商签约部署互联网有关路由方面的安全技术，以防止网络流量被恶意转移或者拦截。报告还强调现在 BGP 的设计特性无法完全应对当代互联网生态系统的要求，其原始设计存在潜在的安全漏洞，而这些漏洞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暴露、盗窃、勒索，甚至是国家级别的间谍活动，还可能会扰乱关键交易或者破坏重要的基础设施。以此呼吁是美国在全球网络安全战略中的一部分，除了确保互联网的开放和安全性，还可以防止中共利用这些漏洞来干扰和监控美国的互联网流量。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表示，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调查显示，中国电信至少6次利用 BGP 漏洞误导美国网络流量。 FCC 已經命令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的美國部門停止在美國的固定網絡和移動寬帶的互聯網業務，並禁止批准華為和中興等企業的新電信設備，稱其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無法接受的風險。3號，太平洋國家新西蘭發布聲明，譴責北京當局對該國政府進行惡意活動。該國譴責指出，北京已經成為新西蘭面臨的一個複雜情報隱患，在該國安全情報局發布的新西蘭安全威脅環境年度報告中提到，包括中共在內的國家對新西蘭政府進行了惡意活動，並且在這個之中，新西蘭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報告指出，北京當局構成全球各國面臨的挑戰，一些不自由專制的國家試圖利用其他國家的開放等條件做出挑戰舉動，包括新西蘭、印度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內，很多國家收到類似威脅，北京試圖對外國政府進行干涉，並且以此作為推進海外利益的工具。報告說，北京通過房子公司和新西蘭的群體聯絡，試圖灌輸中共官方認可的觀點並進行推行，取代新西蘭的其他真實社區觀點。這些機構的真正隸屬關係、宣傳方向和資金來源都被刻意掩蓋，以抹除中共參與的痕跡。今年3月，中共軍方黑客參與了針對新西蘭政府電腦系統的惡意網絡攻擊進行滲透，對此北京當局矢口否認，還譴責新西蘭作為五眼聯盟之一進行了盲目追隨華盛頓的做法。新西蘭情報局指出，目前新西蘭處於太平洋的關鍵地理位置之一，可能會發揮特殊作用，導致該國成為試圖擴大印太影響的國家爭奪目標。除了北京之外，俄國亦可能對紐西蘭的公開聲明和社媒體用戶進行追蹤。新西蘭政府報告亦說，某個國家和新西蘭某機構進行接觸，提出如果他們願意對某個特殊的宗教組織採取限制性措施，就可以給社區活動提供經費。報告並沒有透露詳細的訊息，不過其中談論的某個國家很可能是中國。新西蘭政府及保安局局長漢普頓指出，這份報告不是帶來恐慌，而是提醒新西蘭公民注意威脅，共同面對問題。新西蘭總理盧克森亦在今年表示，現在新西蘭不能夠再依賴其地理位置所提供的天然的孤立。中國和新西蘭的價值觀不同，在有些問題上我們不能夠亦不會達成共識。中俄兩國增加在北極圈以及臨近極地區域附近的活動，引發該區域的歐洲國家示警。2號，挪威國防次長安涅魯德出席倫敦智庫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演講，期間談到中俄兩國正在將集權競爭活動投射在北極圈和高北方區域，引發強權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挪威和盟友捲入衝突中的可能性亦正在上升，軍事誤判和衝突局面升級的風險亦在增加。安涅魯德表示，目前北極圈冰層正在融化，造成了更加順暢的區域運輸，而俄國在當地亦有軍事部署，中俄兩國正在對該地區進行更多活動。7月份，中共派遣軍機參加了俄國在極地附近的軍事演習，由於中方轟炸機活動範圍短，沒辦法加油的話，無法直接抵達這些高緯度地區。外界發現俄國採取了令中方軍機進入俄國基地來完成演習，這個反映出兩國都在北極地區的活動加劇。安涅魯德說，俄國在鄰近挪威的柯拉半島有大量的核武器和核能力部署，該國依賴核威脅戰略對北約國家構成挑戰。俄國的柯拉半島和芬蘭、挪威接壤，當地稱為俄國目前最容易向大西洋投射海軍軍力的區域。挪威指出，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 中共當局亦增加咗喺北極附近嘅活動。該國派遣科學考察船同其他種類船隻喺北京出現，明面上係尋求開發經濟利益，準備利用天然資源，實際上亦可能構成軍事威脅。安聶魯德話：喺呢種情況下，挪威計劃提升國防開支，今年將達到北約成員國之間擬定嘅 GDP 2%門檻，亦計劃喺2036年國防計劃支出達到 GDP 嘅3%，同常規嘅1.5%相比翻倍。同時，挪威將加入英國2025年航空母艦打擊群喺印太區域嘅安全行動部署，為打擊群提供兩艘艦艇，以試圖提振挪威海軍嘅實力同影響。大紀元報導，在加拿大政府對中國產的電動汽車加徵關稅後，中共商務部9月3日宣稱，計劃對從加拿大進口的油菜籽和化工產品等展開反傾銷調查。消息傳出後，鄭州商品交易所的油菜籽期貨價格升至一個月來的最高點。中共這個舉動被指是針對加拿大報復的舉措。之前加拿大為了保護本國的產業和工人，並防止中國商品經加拿大轉運到其他國家，於是跟進美國和歐盟，從10月1日起將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和部分混合動力車徵收100%的附加關稅。從10月15日開始，對中國產鋼鐵和鋁製品徵收25%的附加關稅。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籽進口國，而加拿大生產的油菜籽有一半以上銷往中國，而油菜籽除了食用之外，還可以用作再生燃料等。中國在2023年進口了550萬噸油菜籽，價值37.2億美元，來自加拿大的進口量佔94%。相比之下，2023年從加拿大最大港口溫哥華進口的中國產特斯拉汽車數量同比猛增460%，達到44,356架。消息公布後，鄭州商品交易所的中國菜籽油期貨跳漲6%，約合333.56美元，創下自8月6日以來的新高。11月份交貨的洲際交易所 ICE 油菜籽合約下跌4.7%，報每噸586.8美元。對此，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評論話：我想中共對加拿大依次增加依個菜籽油的所謂反傾銷調查，應該是嚟報復加拿大政府之前對中國電動車徵收100%的關稅，咁樣一個反應，實際上是中共的一種報復行為。我哋知道中國經濟陷入嚴重的衰退，在依個時候，中共推出佢所謂的新質生產力、新三駕馬車呢，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電動車和自動駕駛汽車，但依個是中共用依個國家補貼傾銷的方式嚟危害其世界市場，揾到咗依啲歐洲同美國各國嘅嗰個強烈嘅反對。美國、加拿大同墨西哥有依個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如果佢可以進入加拿大嘅話，亦可以進入美國。而加拿大呢，佢自己亦有佢自己嘅電動車產業，亦唔希望成為中共廉價傾銷嘅嗰個受害者，而所以加拿大呢，亦推出了和美國一樣的100%關稅，這個當然令中共很生氣。那中共呢，它出於報復，它製出了這個菜籽油的這樣的所謂調查，就顯然是恼羞成怒之下，在這裡故意雞蛋裡面找骨頭，這個我想不會起到什麼太多的作用，亦不可能去改變加拿大政府的做法，因為這個事關國家經濟安全，亦事關這些國際貿易的公平低價傾銷這個政策，產業政策肯定是不能夠被接受的，所以中共基本上這個報復性的做法實際上是徒勞的，不會對加拿大政府產生任何影響。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